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整个美国这个星期将进入过节的时候，过节的一个季节，因为这个周五呢就是感恩节，美国人的感恩节跟这个英国、欧洲的不一样，因为他是秉承他们当初的新教徒的，也就是纯基督教的一个认识，跟他们祖先是有关的。那进入了感恩节。和到这个再过一个月之后的圣诞节，这里面融洽着现在说就民间的过节的气氛，但其实里面它比较深刻的就是与耶稣是相关的，完全是与耶稣相关，与他的信仰宗教直接相关。那在今天的环境中，在我们现在经历过的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吧，美国大选的故事当中。应该讲波澜壮阔，几乎所有人都讲这个好莱坞的东西已经不能看了，来回翻转，电影讲究是翻转的，对吧？电影讲究是阴谋翻转，翻转的意思就是本来是手心的走得好好的，它变成手背了，还所有人就看电影就傻了，这到底为什么？手背然后一拧胳膊，他又来一下，说一个电影里头要翻转来3回到4回，这电影就有意思了。其实翻转的概念呢，有一个电影比较有趣，就是，《盗梦空间》，诺兰当初拍的影片。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《云图》。那我讲这个电影的意思呢，现在的美国大选的概念，其实远远超越于这样的好的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含义。在所有那样的电影当中，他不讲好坏人，他讲善恶。所有好电影都会触及到生命，它都会讲究善恶，善恶是生命的根本，它有根源，对错是利益，对错是人的肉身所在的灵与肉当中的肉所在的占有。我拥有理由占有和我没有理由占有，这是一个前后说法。那所以，我有理由占有，我就是对的。我没有理由占有，我就是错的。可是，在人的环境中，手心手背是相互否定的，所以大家会看到，在人的环境中，恶的东西，它会持续的占有。但是，当恶的东西持续占有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会看到另外一概念，就是人们因为人中有宗教，宗教中总会有一些有本事的人，他从他的本事的概念，他就是。相互通就是你可以叫通灵吧，我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那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，神说你们住一块儿吧，住一块儿了，生孩子吧，生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那个洋人，我以为洋人婚礼要到教堂去是跟当初有关，神不让他住一起，他们俩不敢住，虽然他们想，神不让他们生孩子，他们俩不敢生。所以你看，这天主教生完孩子还得到这个教堂去洗礼啊，这个那。其实我以为演变成宗教是这个。他如果你讲原始的故事呢，其实是哪儿来的？都有神的这种概念，但是今天的人都随便同居，其实都在嘲讽着神。这头同居，那头到教堂里去虔诚，这是嘲讽耶和华。啊，现在人根本就。不再那个了，所以这些人，包括当初的那些人，他同样有条件可以接触神，但他永远不会回不到他本来的地方。在宗教中就会有这样类似的、这样延续的东西，你可以叫功能，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这么称呼。所以在今天一早有一篇文章。在谈到这个拜登，当然他谈到拜登呢，他是天主教的一个大主教，密苏里州的是哪儿的？他是大主教，但是呢，他谈到拜登是讲说天主教当中又出了一个总统，这是他说的。但是这个总统呢，脑袋有毛病，田纳西州的田纳西州大主教，希望所有教民。为拜登的灵魂祈祷，为拜登这个照片是后头做出来的， 给拜登的灵魂祈祷。为什么呢？拜登在有关堕胎、乱来、同性恋，拜登都认可。拜登都认可，这东西在天主教当中是完全不接受的，是违背神的，完全是在他的概念中完全是违背神的。传统的天主教不绝对不能接受堕胎、同性恋等诸如此类的。作为田纳西州的大主教，在他的角度里，他看待拜登，他的灵魂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既有他的利益的一面，他在呼吁他的教民说，我们天主教又出了一个总统，他接受有便宜，占着便宜了。我说句难听话，占着便宜了。天主教出了个总统啊，这是件值得称耀的事情。因为之前是肯尼迪，但是呢，出来这个总统呢，脑子有毛病，灵魂有毛病。其实他讲的是灵魂有毛病。天主教里面讲究除妖精啊，讲究除妖精、除鬼、除这个、除那个，所以在田纳西的大主教的这个概念当中说，要希望所有人给他 pray 祈祷，祈祷要净化他的灵魂，那不是跟除妖也没什么两样？其实是这个。他因为在天主教当中，有些主教是好的，他们有些也有能力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所以那人们看待这个拜登就不一样喽。那教宗就给他发了贺电，很高兴。那底下田纳西这个主教就不是了，大家得净化他的灵魂，净化灵魂。就是妖精，他被妖精所困扰，人家没那么说，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讲过这故事。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星期是真正关键的，这个星期是整个亮底牌的，因为从时间上没有了，时间上已经怼到这儿了，到下礼拜很多事情就得定好喽。那亮什么底牌？川普的律师团队手里有什么东西，一定要把这东西拿到法院去。当他拿到法院的时候，所有的证据就全都公开了，之前的争吵都是瞎掰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老人是哈佛法学院的著名的法学教授，他当然也就是一个职业律，他带有职业律师，他曾经代理过美国顶尖著名的几个案子，包括川普被弹劾的案子，他作为辩护律师出现过。在昨天星期日的早晨的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当中，他露面，在讲述了在他眼睛里，作为一个法学专家，在他眼睛里，那川普团队目前的状况和这个记者团之间的关系，在所有大媒体中你看不到川普的任何司法过程，就是司法的程序、司法的故事，你看不到，他们全都封杀了。这位教授直接讲，作为川普的律师团队，没必要给任何媒体提供任何证据，没必要。但是今天，这是昨天节目，他说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，你要把你所有的 case，就是所有的案子你状告的你要拿到法院了。他也说了没时间了，时间挤到最后了，你这个星期进入法院，下个星期开庭，法院开庭，那对应着在一个礼拜马上从法律的角度，12月14号这个法定的各个州所最终确定的被选举出来的总统，各州要定案，所以这是这个州这个星期是最关键的，他们要把所有的 case 都上告到法庭去，要给时间做完。在11月20号呢，最高法院做出了相当历史性的一个决定，我相信最高法院考虑到目前的状况， 最高法院的历史性的决定，把九个大法官按照全国分成片，划区分片，每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管几个州，来处理应急的事情。在最高法院当中，主要有就是保守派的有六个，而最佳保守派就是最最保守派的，那根本就毫不撼动的有四个，其中三个是川普任期当中提拔上来的大法官，另外一个是伯雷特的老师的当初伯雷特老师的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伯雷特自己向宪法宣誓时由他来主持的，托马斯是个黑人。四个大法官分别管辖密西根州、佐治亚州、宾州还有亚利桑那州，而川普主要的官司就在这四个州。所以从最高法院的概念，从现在的故事，这个星期是要把所有的案子进入到法庭去，结果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出来。那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把锤子说了算，谁是总统他一把锤子说了算，故事就变成这么简单了。人的因素，人与神同在的因素将重新展现在人的环境中。那好，这次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